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要看这个登山宝训呢，下一段另外一段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和上一次的主题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种关系那上一次呢，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攒地上的财宝，有没有？要积攒天上的财宝耶稣所说的他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去储蓄。非常重要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储蓄，很重要的，耶稣不是要我们懒惰不储蓄而是要我们不要把金钱的累积金钱的那个积攒呢，看成人生的首要目标。这是上一次的主题，再讲一次不要把这个金钱的积攒或把金钱的这个累积呢，看成是人生的首要的目标。你们知道有些人对不对，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积攒更多更多更多的这个金钱财富。耶稣说不可以不要为自己积攒地上的财宝。那如果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积攒更多的这种地上的财宝呢，那上一次讲到说我们就是等于侍奉金钱了，侍奉马门嘛，而不是侍奉神了。那我们对金钱的效忠呢，我们就会超过了我们对神的效忠。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那种不稳定的金钱上面所以这是上一次的主题那我相信历史历代的人听到主耶稣上一次的那种教导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心中难免会怎么样？是不是会有一种疑问如果我们不积攒这个地上的财宝，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难道我们不需要担心吗？对不对？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不正是用金钱去换取的吗？这些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是都是需要靠金钱去换取的。所以呢，耶稣就有了今天的刚刚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第二段的教导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主题叫做不要忧虑耶稣知道我们会有的疑问他知道我们会有疑问，所以他教导我们关于我们这种身外之物我们的必需品，也就是我们的吃的穿的喝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呢刚刚国庆和静元呢带领我们唱的这一首第二首诗歌叫做野地的花野地的花，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诗歌我查了一下大概有40多年了，快要50年的诗歌了很多人都能够朗朗上口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偶尔就会哼一下这首诗歌那这也是非常少数的那些诗歌当中呢，我能够从头到尾都能够背下来歌词的不多这是其中的一首。那这首诗歌非常好，非常优美我们大家也都很喜欢，对不对？但是它里面歌词 有一段是有问题的那就算我今天有点吹毛求疵但是对主题是有帮助，所以我们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一段歌词里面他说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有没有？有没有这一句？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弟兄姊妹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吗？天空鸟儿有没有为生活忙它非常忙，你看它非常忙要到处找吃的，对不对？如果它不为生活忙的话，它可能就饿死了，就要饿死掉了所以基督徒到底要不要为生活忙碌呢？要不要？它当然要因为箴言，比如说嘛，很简单，圣经这个有一本书叫箴言箴言就在教导说，要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蚂蚁。蚂蚁是非常勤劳的那蚂蚁是在夏天的时候努力工作我们家人的蚂蚁呢刚刚过去它现在大概在冬眠了储存到足够的食物以后呢它就冬眠了所以如果我们不供应自己的需要我们不像蚂蚁一样，如果我们不去供应自己的需要，我们怎么可能去供应别人的需要呢？很简单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好吃懒惰的话，我们却要去教导别人那种属灵的道理，是不是有点虚伪？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鼓励说我们怎么样不要工作，或者不要为这个生活忙碌你知道历世历代的所有敬虔的基督徒你就要看他们的 自传，或者是看他们的这个传记哈、啊，这些近前的基督徒哪一个是懒惰的？你找得出来吗？你可以找得出来吗？那些宣教士，啊，或者是圣经里面的像这些使徒保罗、彼得他们这些人，甚至耶稣自己也是一样啊，他风尘仆仆，圣经说他人子呢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是这么样的殷勤啊，这么样的勤劳啊，所以真正一个近前的人啊，他一个特征往往就是他是一个怎么样勤劳节俭的人。勤劳节俭是一个美德，不只是中国人认为美德，甚至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看待的哈。所以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哈。我们不能把这一段经文理解成说我们怎么样不要努力工作，或者是说不要为生活忙，从来不为生活忙哈，也不要把它理解成说不要储蓄或不要积蓄，不要存钱，这都是我们误解了耶稣的教导。因为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们对家庭有责任，对教会也有责任，在财务上面，在金钱上面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是不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25节，25节这一段经文，你看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它有没有所以两个字，一开始就所以，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之前就是上一次我们那个讲到的那个内容哈，那个是前因，然后现在就是后果哈，就是后果，这当中是有个紧密关系的。耶稣之前说过哈，不要积攒地上的财宝，而要积攒天上的财宝哈，也就是说要侍奉神，不要侍奉钱哈，我们要成为侍奉神的人哈。所以这边继续讲下来什么意思呢？所以紧接着要讲的就是说，既然我们要成为侍奉神的人，不要成为侍奉钱的人呢，那么对生活的这些身外之物啊，吃喝穿这些，我们就需要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正确的态度。那这个正确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为生活所需的那些身外之物呢而忧虑。我们需要他们没有问题，吃喝穿都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呢，不要为这些生活上的所需而去忧虑啊。所以你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身外之物，就是那些要吃的、要喝的、要穿的那些东西，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们的身体比较重要，还是这些吃喝穿的东西比较重要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当然是我们的身体更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吃的、所穿的、所喝的这些东西啊，吃喝穿的东西，无非就是为我们的身体的存在而存在的嘛。如果没有了身体，没有我们的生命以后，那谁还需要去吃什么、穿什么或喝什么呢？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啊，但是道理虽然简单哈，但是人却往往就是这么样容易的忘记掉这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哈。而且呢，待会呢，耶稣哈他还会怎么样继续进一步说明哈，不只是我们自己应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啊看得比这种身外之物更加的重要，不只是我们自己要如此，甚至神呢他自己也是如此。他看我们是无比的珍贵的，神看我们非常珍贵啊，所以等一下就讲到说神会看顾那个野地的花、天空的鸟，那难道神不会看他所看为非常宝贵的，不会去照顾他所看为非常宝贵的我们吗？神会不会呢？那么既然如此，知道说神一定会照顾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呢？好，这就是这个底下这整段教导的一个基本逻辑了啊，基本的观念。天父看我们非常的宝贵啊，他会看顾我们的需要，我们不需要忧虑啊。这就是刚刚那个国庆静园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他看顾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有没有？就这首诗歌的意思啊。很可惜啊，人在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我们这个人生生命的需要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很容易我们就失焦了哈，失去人的焦点。让这个吃啊、喝啊、穿什么，好，它本来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的，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却把这个次要的东西，吃的、喝的、穿的，当作是主要的东西来看待，好，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自己的那个身心灵呢，反而怎么样？成为次要的了，成为次要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等于是拿着我们最宝贵那个心灵啊，身心灵啊，去换取那个次要的吃喝穿啊。那么我们最宝贵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反而被这个次要的东西给伤害了啊。我们被这个忧虑给捆绑住了，被忧虑给捆绑住了，次要的东西来去伤害我们主要的东西啊。所以箴言告诉我们有一句话，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忧伤的灵蚀骨枯干啊。当我们失去盼望啊，失去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为自己的生活上的需要啊而忧虑啊，甚至怎么样忧愁啊，更厉害的怎么样还会忧伤呢啊。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了啊，伤害我们的身心灵啊，就是这句话了哈。OK。所以我们来，如果是这种情形，耶稣会怎么讲？耶稣会怎么讲？耶稣说：“生命啊，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好，刚刚第二十五节啊，所以耶稣非常问我们，非常温柔的问我们：“生命难道不胜于饮食吗？啊，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些外在的东西难道不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得更加宝贵吗？”二十六节这边，啊，二十六节这一句话，这一节经文，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哈，带领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啊，从我们认为的吃喝穿啊最重要的东西，转移我们的眼目。我们来观察一下哈，神的伟大创造。人类呢，常常可以从大自然里面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飞机啊，飞机的外形的设计，有没有两个翅膀，对不对？怎么学来的呢？就是看到天空的飞鸟，天空飞鸟就从这边学来的，知道可以这样做。所以耶稣让我们看看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这边讲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不把它所要存留的那些食物给存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中间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难道耶稣要叫我们像这些鸟一样不要储蓄，然后不为明天做计划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看，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耶稣叫我们学鸟一样，不要储蓄，不要为明天做计划，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哈，我们听耶稣的话，不要听一半的哈，你要看下半段，非常重要。耶稣怎么讲？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啊，所以耶稣他的意思是说，你看天空的鸟儿，他没有能力啊，他没有能力去种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收什么东西啊，更没有能力把它给储藏，把食物储藏在仓库里面。人如果像鸟儿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呢，人早就死掉了，对不对？我们不吃，我们不种也不收，然后也不收藏的话，早就死掉了。但是呢，天空的鸟儿还活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们还能够活着？他们就是靠着天父天天的养活他们啊，天父天天养活他们，是神创立的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啊，神是使用了整个的大自然来去养活的这些万物啊，神是非常恩待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简单的来看一下，在神学上面有一个字啊，英文叫做 providence，providence 哈，它不太好翻译啊， 你可以看到中文翻译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做护理，好，就是照护管理，或者叫社理，好，就是统摄来管理。好，我自己本人是比较喜欢用护理哈那个字哈，神是护理的哈，他不只是一个创造神，神也是一个护理的神。他虽然创造这宇宙万有以后呢，但是呢他怎么样，他继续的哈，继续的来去管理这个宇宙，继续维护这个宇宙。好，这个就是这个 providence 这种观念啊。那与这个 providence 相对应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自然神论。好，自然神论，什么是自然神论呢？他们不相信说神继续管理这宇宙。好，自然神论就是说相信说这宇宙被创造以后呢，神就离开了这个宇宙了，让这个宇宙自己自生自灭。好，这就是自然神论。所以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以后，他们当然就不会去相信什么，不会相信救恩，他也不相信说圣灵还继续的今天进入到这世界里面来带领整个教会，因为神已经不管这世界了嘛，那就是自然神论。所以当然那就是一个异端哦，自然神论就是异端。那圣经的启示是什么呢？圣经不是这样启示的啊。回到26节，圣经的启示是说，神创造这万物以后，神怎么样继续的看顾这天空的鸟儿，他更会看顾比那个鸟这些大自然动物还更重要的我们，神会继续来看顾我们的哈。所以在第26节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字需要去留意的，就是什么，就是天父。天父啊，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和神的那种关系呢，是一种天父和儿女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句话说，凡接待他名的，就是怎么样，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啊，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呢，耶稣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天，相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啊。我们的日用饮食，天父岂能够不看顾吗？我们家如果有小孩子的，我们家孩子饿的时候、冷的时候，你不给他衣服穿吗？你不给他东西吃吗？这是不可能的。今天照样，我们和神之间关系是一个天父和儿女之间关系。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难道我们天父会不供应给我们吗？好，所以如果真的不是这样的话，耶稣就不会在之前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主导文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还记得吗？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特别强调我们天上的父。所以神爱我们，好，神看顾我们，我们的日用饮食呢，我们是可以跟神来去祷告的，不要担心，好，不要担心。27节，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好，这句话，如果我们只是忧虑，不转向神，依靠神，耶稣就要问我们这句话，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有没有人可以啊？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人说他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还不想死，然后用我的头脑，我用我的思虑去控制，我还想再多活几片刻，我要用我的思虑来控制我身体，让我再活下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思虑对于我们的环境那个影响能够帮助的并不是太大，尤其是我们的忧虑，如果到达忧虑的程度的时候呢，不但没有用处，反而对我们的这个身体身心灵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或许就这句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大胆的来补充耶稣一句话。耶稣这边讲到说，没有人用思虑可以使自己寿数增加的，对不对？反倒是怎么样，我们因为思虑愁烦，因为变成忧虑的时候，我们还会减少了。 不但不能使我们的寿命增加，还会使我们寿命减少。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思虑过多的这种烦恼，好，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身体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好，再来看28到30节这边。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一个飞鸟的比喻，有没有？耶稣讲到一个飞鸟的比喻，现在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比喻，就是野地的花。啊，刚刚国清敬言所带的那首诗歌有两个动物哈，一个是天空的飞鸟，一个是野地的这个花啊，或野地的百合花。好，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衣服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好，你知道吗？哈，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衣服都还要被底下罗马兵丁给分掉哈。那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呢非常忧虑哈，忧虑不只是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也非常忧虑要穿什么哈，没有好的衣服穿的话很难过冬的啊。我们现在人没有办法体会，但你又穷的时候呢，啊，没有衣服保暖过冬是很困难的啊。所以耶稣要借着这个野地的花哈，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虽然在追求这个衣服啊，但是那个价值呢，还远远的不如这个他们自己这个人。很简单啊，你所担心的衣服虽然重要，但是你比那衣服更加重要啊。我每次想到这个耶稣这边野地的花这里比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非常神奇。弟兄姊妹，你们有仔细想一想，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神奇啊？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啊，我有个学长啊，他也是学计算机，他也是计算机系的哈。那当然我们都是搞计算机的人，就比较会注意计算机，对不对？也比较懂一点点的计算机啊。那个时候呢，他女儿刚刚出生，他跟我讲，他也是基督徒啊，他有时候看他那女儿那个手指头在那里动，还会抓东西，还会做各样的复杂的动作。那因为他了解计算机嘛，所以他觉得说他女儿所做的那些动作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正是因为他了解计算机，所以他才知道说计算机跟这个他女儿那个手比起来怎么样，实在是不能比了，太简单了，对不对？人的这构造实在太复杂了，太 amazing 哈，太神奇了。所以让我们想一想哈，我们今天手上的手机或家里面的电脑，对不对？我们觉得哇，好 fancy 啊哈，里面可以做各样各样了不起的动作哈，做很多很多功能，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想到过，当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手中的那个手机或计算机，比起我们的身体啊，简直是不在一个等级的那种复杂性里面，是不是如此？当你越是在搞计算机的人，我们在做，很多人在搞计算机，有些是硬件，有些是软件的，就越来越能够，越应该比平常的人更加了解我们的电脑和我们的身体呢，是不能比较的。电脑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家里面如果有这个 teenager， 有这个小这个青少年的人都知道哈，他们怎么样？他们往往向往那最好的手机嘛，对不对？要最好的功能。那你如果买一个给他一个新手机，他高不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对不对？哇，里面有好多新的这个功能哈，然后那摄像头的那个解析度更高，非常非常兴奋，太棒了。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太棒了哈，他无法意识，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呢，其实他自己的眼睛哈，他自己的头脑，要远远比那个手机强太多了，对不对？这不能比较的哈，根本无法比较的。所以他自己的眼睛，他这些头脑，要远远比他所得到那个新的手机，才是真正更值得他去怎么样，去觉得惊讶的，赞叹的，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嘛，一个手机多少钱？最贵的1000块，好不好？我已经很难想象了啊，1000块的手机。但是如果你断了一根骨头呢，或者你眼睛受伤以后，你去医院多少钱呢？动不动就是上千块的以上的，如果严重的话上万块都要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手机和我们的眼睛能够比吗？和我们的头脑可以比吗？所以我刚刚说到，我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关于这个花，野地的花的比喻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神奇。 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居然他会举这样的比喻，那个时候的人没有什么细胞学啊，没有什么生物学的那种概念的，所以我甚至都不太能够确定知道啊，是否当时的这些听众能不能真正的明白耶稣的比喻啊。耶稣你看这边比喻两个比喻嘛，所罗门王所穿戴的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衣服，野地的花，他说哪一个比较了不起啊？他有每一个人当时人一定想说，那当然是那个怎么样，所罗门王所穿戴的嘛，对不对？他们实在不太能够理解说耶稣为什么说一个野地的花更加的美丽呢？甚至我想现代的人也不一定完全听得懂耶稣在讲的。大家想一想，今天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他身上所穿的那件衣服，你觉得名不名贵呢？你觉得名不名贵？好，非常名贵，对不对？就像在所罗门王所穿戴的那一样，那总统所穿的那衣服摆在这里，然后野地里面捡一朵花来，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比较惊人？真的去比较哈，哪一个装饰更加的惊人呢？当然是野地的那一朵小花。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总统这件衣服是活的还是死的？有没有生命在里面？没有生命啊。野地的花有没有生命啊？野地花是有生命的哈。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学过化学的，不是，我们当中有没有在学化学的？啊，有没有专门在学化学？啊，专门在学化学，是有机化学比较复杂，还是无机化学比较复杂？我以前有朋友哈，二年级的时候学无机化学还很高兴，到了三年级学有机化学的时候就苦得要命哈。那当然是有机化学要比无机化学要远远的复杂。你一朵小花和总统那件没有生命的衣服来比，哪一个是比较复杂的呢？人类根本到现在还造不出一个细胞的，蛋白质都造不出来。这种生命的东西还是人没有办法触及的一个领域哈。所以我们拿着高倍的望远那个显微镜来去看这个野地的花，你看那里面的纹路啊，或者说你看蝴蝶嘛，蝴蝶那个纹路啊，那个翅膀的那些纹路啊，看到这些花的纹路，你就会明白耶稣这边所说的。所罗门王所穿戴的最美好的那个衣服啊，还不如这花当中的一朵。你仔细想想看耶稣的这个道理，他2000多年以前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细胞学的概念，也没有显微镜，然后也没有这个生物学的这些概念，耶稣讲了这么样一句话，神是这么样子的一位这个细致的神，他也是这么样一位体贴的神，他也是这么样一位用心的神，他是科学家，他也是艺术家，他把他的爱、他的智慧、他的巧思、他的护理，我们刚刚讲到他的护理，都彰显在整个的宇宙的创造里面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难道我们不能从神的这个伟大的创造里面去得到一点点的启示，得到一点点的安慰吗？知道神既然那么样的体贴的去看顾这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难道他不愿意来看顾他自己的儿女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难道他不看顾我们吗？或者说，难道他没有能力来看顾我们吗？如果我们明白神的伟大，如果我们明白神的伟大却还是继续忧虑的话，那就不能怪耶稣在这边责备我们的。在哪里？他怎么责备我们？小信的人，对不对？这是小信的人，这边讲到小信的人，你信心太小了。你有没有看到神所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这么样一位伟大的这位神，他也是一位护理的神，他天天的看顾这万物的。你看到这些你却不还继续忧虑的话，耶稣说我们是小信的人，小信的人。 继续来看31到33节。如果今天哈，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却一直在一个小信的一个这个状态当中，我们不相信神的供应，啊，也不太相信，也不太依靠神的这个供应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反省了。我们可能就要反省，我们会不会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我们的思想模式是不是还停留在我们信主以前那个样子啊？那么我们和那些不信主的人到底有什么样差别？我们和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差别？我们特别要在这边被提醒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5到7章就是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的这个中心主题在讲什么？它核心的目的，耶稣的教导哈，它核心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它是在描述一个哈天国的子民，他的生活的方式，天国的子民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价值观，讲到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价值观，这些天国子民是怎么样子跟世界上的人是不同的，这是整个的这个登山宝训的一个内容哈。所以一个天国的子民，他认识神，他知道这是天父的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他知道神的信实广大，刚刚国庆金元带的第一首诗歌信实广大，他在自己的灵魂的深处如果真心的去相信这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真心相信神是真的是那位伟大的神，这是天父世界，如果我们真心相信的时候，那么我们生活方式一定怎么样？一定会与众不同，一定会跟世界上人不一样的。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外邦人的本质，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啊。我们以前都是不信主的人，外邦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信神。简单来讲啊，外邦人就是不信神，他们一切都是靠自己，而且一切怎么样都是为自己。再讲一遍，外邦人的本质就是一切都是靠自己，一切呢也是为自己。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一样的思维方式，最后呢我们就一定一样的跟他们落到不信里面去了，就是不信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极力去避免外邦人的那一种忧虑呢？这边讲到外邦人的忧虑，像外邦人一样忧虑，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逃避那种外邦人的忧虑呢？很简单，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拥有一种跟这些外邦人本质完全相反的那种本质。外邦人是那样子，我们就跟他们完全相反，那就对了。好，我们刚刚说外邦人怎么样？不信神，对不对？他们一切都依靠自己，然后一切也是为了自己。那么我们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们是一切为自己，一切靠自己。很简单，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就怎么样？一切怎么样？我们就一切靠神，一切也为神。这就是一个天国子民所应该要活出来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外邦人是一切为自己，一切靠自己，我们呢就是一切为神，一切靠神。所以耶稣这边讲了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与义啊，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啊，这才是真正天国子民的生活态度。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神又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和神是在同一个家里面啊，不是说神有神的家，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不是这样。我们乃是活在神的家里面的啊，我们活在天国里面。那怎么样是同一个家啊？讲到家，什么是家的本质呢？家的这个是怎么样体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家呢？很简单，家就是要有爱嘛，对不对？家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有爱，爱就是什么？爱就是凡事为对方着想啊，爱就是凡事为对方着想。我们凡事先求神的国与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凡事都是为神来着想嘛，我们做什么事情先为神着想，凡事都以神为大嘛，神凡事都以他旨意为优先啊， 凡事都以他的神的国与义为最首要的。这样子就体现了我们是一位爱神的人。爱神不是用口头上讲的，爱神是真正在行动里面，我们知道是他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最大的益处。这就是我们对神应该要有的这种爱。那相反呢，神呢也是怎么样，凡事为我们最大的益处来着想。我们为神的最大益处来着想，神也是为我们最大益处来去着想的。你知道神给我们的一定怎么样，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的。神给我们一定是最好的，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但是不一定是我们最想要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搞清楚这个差别，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的，但不一定是我们最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东西不见得是我们最需要的。神他比我们更加有智慧，他高高在天，他也看到永恒，他看到一切。只有神才能够比我们自己更加知道我们更需要什么。就像我们看孩子，他只要一颗糖果，他就是要那颗糖果。但我们看得更远，我们看到说他吃一颗糖果他就不吃饭了，这对他不好，对不对？所以他最想要的，这孩子最想要那颗糖果，但不见得那是他最需要的，他根本不需要那颗糖果。神比我们有智慧，他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的，虽然不一定是我们最想要的。只有神他才有那个智慧，知道怎么样为我们来安排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爱神，神也爱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那个天国子民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活在主的爱里面。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活出那种与外邦人本质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在忧虑怎么办？我讲了那么多还是在忧虑怎么办？怎么办？你说呢？所以耶稣讲了最后那么一句话，第34节，好像耶稣在这边他还是很怜悯我们，他实在知道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就是侥幸，就是对神没有信心嘛。虽然我们拥有一大堆的知识，你看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我自己会讲的人，那我一定更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我不见得活得出来。但是我是努力在活，我弟兄姊妹，我不是那个叫什么假冒伪善，我是努力在活，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软弱的，也会侥幸。所以神怎么样怜悯我们，我们满头的这个圣经知识，满脑的这个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吃下去，还没有真正吃下去，还没有把它真正转换成一种力量，来帮助我们能够坚固自己。结果呢，我们经常还是落在这种痛苦白白受的一种光景里面，还是在那忧虑。如果到这种程度呢，神就怜悯我们。耶稣在这边讲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怜悯我们，既然如此，我们无法完全的止住这种忧虑的话，那就怎么样，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很多人非常盼望能够算命，对不对？很多人，我不说基督徒了很多人说他能够算命，能够预卜将来未来那知道以后会发生事情，那该多好。你觉得好不好？你要知道你一生会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如果你知道你人生要经历这么多的这个痛苦经历很多的苦难，忽然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你知道了这一切，说不定你就没有勇气可以活下去了，对不对？干脆不要知道。所以最好的方式怎么样，就是一次怎么样应付一点点的困难，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虽然耶稣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上好的福分，就是不要忧虑， 对神存着一个完全的信心，啊，这是神所愿望愿意我们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小信，我们做不到的时候，耶稣在这边提供了一个非常的实际的一种做法，就是我们退一步，我们只为今日忧虑，每天的担当，每天怎么样，每天难处每天担当，这就够了，不要再担当更多的忧虑，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灵都没有任何好处。好，这就是耶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思想了这个忧虑的这个主题哈，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哈，也是非常一个实际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常常有这个物质上的需要嘛，哈，一定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种过多的那种忧虑压伤我们自己，不只是压伤我们的心灵，也压伤我们的身体呢？耶稣说，谁能够使思虑啊，谁能够使用的思虑使这寿数多加一刻啊，刚刚我们念了一段经文啊，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要提醒忧虑啊，其实并不能使这个我们的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常常要这样提醒自己啊，忧虑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啊。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世上的工作啊，以前有工在世界上有工作，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自己是全心全力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神啊，把所有事情呢都精力啊注意都放在教会里面。但是呢，我有时候啊也会一样啊，突然间有个念头啊，一个担心或者一个忧虑，好像迎面而来就袭击过来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忽然间哈，非常忧虑哈，当然这跟我个人的物质上的需要是没有关系的哈，主要是为了教会的一些事情在那操心。你知道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容易多了，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只要尽到这个责任，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回家我什么东西都不想，非常容易。那现在不容易哈，现在呢，我其实世界上最难的职业是什么职业？你们知道哪一个职业最难吗？我一直觉得家庭主妇是最难的。为什么家庭主妇最难？你要照顾你的孩子，对不对？照顾整个家庭，照顾你的丈夫，或照顾你的妻子，哈，有些人那里面是没有底的，那工作是做不完的，你操心也操不完的。为什么？因为你爱嘛，对不对？你到公司里面你是工作，你不见得有那个爱啊，除非你是真的是工作狂的哈，否则的话，真的在家庭主妇真的做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哈，忙碌是忙碌没有完的。那今天我自己也是一样，在做教会的时候，也是本于那种爱在里面，所以有很多忧虑有时候。虽然这个不是为世上的事情在忧虑，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需要极力的去避免自己哈，不要被这忧虑给怎么样纠缠住。弟兄姊妹，忧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会问我自己几个问题，我问自己几个问题，我这个忧虑是必要的吗？我会这样问我，我所忧虑的事情的后果呢，会一定会发生吗？那我现在这样忧虑有什么好处呢？谁能够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呢？如果我发现我自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了，来去化解那种危险的话，那我就会需要学习怎么样交托啊，需要交托，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今天再一次强调哈，今天耶稣的这一段教导，绝对不是叫我们做一个乐天派啊，做一个什么事都不管啊，什么事也不去思考、不去计划，然后甚至不负责任。耶稣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神不是叫我们做这样的人。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忧虑的，我们都要先想一想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想清楚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是呢，在排除了所有我们人所能够努力的事情以后，剩下来怎么样？剩下来就交托给神了。你该做什么，你该努力，你还是要去做，但剩下来的就把这忧虑交托给神了，不再怎么样为那件事忧虑，然后呢把这个重担就卸给神， 这负担呢就交给神了。好，忧虑往往是怎么样？是对神的不信任。我们忘记了说，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今天讲的神都看顾他们，何况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神是怎么样宝贵我们，他岂不会照顾我们吗？是不是？我们常常口中说我们相信神啊，但是我们的忧虑呢，悄悄的怎么样，就泄露了一个机密啊，泄露一个什么机密？我们就等于说用行动来表示说，我们并不是那么样相信神，对不对？所以忧虑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对神的不信，对神的缺乏信心。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冷静弟兄遇到很多的很多困难，一个接一个，贷款啊，搬家请假啊，什么看病啊，还有这EDD这些东西，一个纠结一个，一个套一个，一个过不了，另外一个就过不了。在这种艰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弟兄始终还是维持着一个，还是在操练的功课，不断的称赞赞美神，不断的感谢神，然后把他忧虑卸给神。所以当我们在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向着神的那个信任，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天父相信父亲一样，他绝不相信神会撇弃他，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很艰难的一个功课，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好像一直对主都没有失去盼望，他真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在这一点上面。最后呢，我想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学习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的忧虑会拦阻了我们去求神的国与义。当我们不去求神的国与义的时候，因为忧虑嘛，我先管好我自己的事情，那我们的焦点就在哪里呢？我们的焦点就是在我们所忧虑的事情上面，所以这就进一步的增加了我们的忧虑了，因为我们不靠神了嘛。所以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我们越忧虑，我们就越不求神的国与义，我们就怎么样？越依靠自己。那越依靠自己，我们就越变得越加忧虑，越加忧虑之后，我们就更加的没有能力去求神的国与义了。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相反呢，如果我们凡事先求神的国与义呢，我们的日用饮食怎么样，神就会加添给我们，这样我们就更加能够去经历神的信实啊，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去求神的国与义啊。所以这个就进入到良性循环。所以我们到底要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现在跟主之间的关系啊，是越来越接近呢，还是越来越远离，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恶性循环里面还是良性循环里面。有一句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念一次，那句话说，凡尊重神的，神必尊重。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不好？凡尊重神的，神必尊重。再来一遍，凡尊重神的，神必尊重。我这周到这个冷静的家里面，有这机会单程就要50多分钟，所以我才能够更加体会到他以前参加的聚会非常不容易，每一个主日要中心的聚会50分钟开过来。我们服侍神也好，参加聚会也好，最重要就是要有个中心的态度。我们服侍神或参加聚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从来不是什么方便的事情，我今天去教会很方便，不是，都是要怎么样，都要努力去做的。如果我们要等到说我们比较容易或比较方便的时候来去服侍神或者去参加聚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怎么样，会掉入到这个恶性循环里面去了。凡事先求神的国与义，我们的日用饮食神必加添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所以最后，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不要让这个忧虑拦阻了我们服侍神，或者拦阻了我们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反倒是能够因为我们忠心的聚会，忠心的怎么样服侍神，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应许， 我们的日用饮食呢，神都会加添给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阿们。好，停在这里。